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原武警医院护士表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公开的秘密；曾陷冤狱12年，北京庞友再遭网判；写法轮大法好，黑龙江王继武被网判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法轮功学员李瑞华和丈夫吴瑞于2019年5月在深圳被绑架和非法判刑2年。李瑞华被非法关押在罗湖看守所期间，被强制全面体检和抽取四大管血液。同被关押一事的一个武警医院的护士表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公开的秘密。李瑞华30多岁，内蒙人，原在北京工作。吴瑞是李瑞华的丈夫，30多岁，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是深圳某培训机构教师。2019年5月，李瑞华去深圳探望丈夫吴瑞，夫妇两人被深圳罗湖区警察入室绑架，非法抄家。李瑞华被非法关押至罗湖看守所。入所前，李瑞华曾在医院被强制做过全面体检。入所后几天，李瑞华又被强制抽血，共抽取了四大管血液，没有告知他原因。随后，李瑞华询问在押的其他人员是否被这样大量抽过血和全面体检，他们都表示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在一起关押的人中，有一个曾是某武警医院的护士。李瑞华和他谈起这个事情时，他告诉李瑞华，在他曾工作过的武警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公开的秘密。吴瑞、李瑞华后来各被法院非法判刑2年，罚金3000元。2021年5月，李瑞华和吴瑞从盐田看守所被释放。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昌平区法轮功学员庞友先生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2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陷冤狱12年。去年5月，庞友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同年7月，庞友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今年7月下旬获悉，庞友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3个月。庞友今年60岁，原是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政府规划办主任，后任北京市旭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经理。1998年，庞友目睹母亲练法轮功后白血病痊愈，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按真善忍做好人，身心受益。2000年，庞友因为传播法轮大法真相被警察绑架，在北京市公安七处被非法关押期间，多次遭警察毒打，被酷刑折磨，多次昏死过去。之后，庞友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在前卫监狱，庞友遭电击，被打骂侮辱，还被戴上手铐脚镣，被逼迫在操场跑步，跑不动，包夹犯人就对他强行拖拽，双脚踝部被磨破，血流满地，夜间也不解除手铐脚镣。在庞友戴的手铐脚镣中间，再有50公分长的铁链连接，加重迫害。庞友只能蜷缩着身体，不能直腰。监狱为了强迫庞友放弃信仰，将他关入小号，每天强迫他坐30公分高的小凳子10多个小时进行体罚，不准动，晚上不让睡觉。警察指使犯人强行给庞友穿紧身衣，穿上后人只能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动都不能动。庞友绝食抵制迫害，他每天戴着手铐脚镣，被弄到医务室强行灌食了9天。2008年，庞友结束8年冤狱。2009年，庞友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又被警察绑架， 后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去年七月，庞友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昌平区看守所。今年七月三日，庞友在公安医院被非法视频开庭。律师在之前会见时，庞友无法行走，是用轮椅推出来的，身体状况堪忧。近日获悉，庞友被北京市昌平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家人准备上诉。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王继武先生5月18日被哈尔滨市双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7月21日，王继武被劫往哈尔滨市呼兰监狱迫害。4年前，王继武曾在市场一处地方写过法轮大法好。王继武是哈尔滨市双城区韩店镇工程号村人，他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2019年10月，王继武因为在双城广场夜市北侧一处写法轮大法好，遭两人殴打并被举报。哈尔滨市公安局双城分局巡逻警察将王继武绑架，他被铐上背铐塞进警车，劫持到双城站前派出所。当天傍晚，王继武被劫往哈尔滨市双城区看守所。王继武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插管灌食，关小号。十天后，王继武的身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双城区看守所怕承担责任将他放出，并勒索家属15000元钱。今年四月，王继武和妻子下班回来，在小区门口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王继武再次被关押到双城区看守所迫害。5月9日，王继武被哈尔滨市双城区法院以视频方式非法庭审。据悉，家人在非法庭审时没有见到王继武本人，只听到声音。法官强迫他认罪，而王继武回答说：“我没罪。”5月18日，王继武家属看到非法判决书，王继武被哈尔滨市双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目前，王继武已经被劫往哈尔滨市呼兰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捷克布拉格接中共罪恶，民众声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7月21日至23日，欧洲多国法轮功学员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连续三天举办集会、游行和中使馆前抗议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得到很多欧洲民众声援。来自瑞士的皮特·绍伯先生带着孩子们在老城广场见到法轮功学员，他曾在中国生活过六年，在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他为反迫害签了名。绍伯先生认为，法轮功学员在公开场合揭露中共迫害非常重要，他说，通过宣传会得到关注，能让人觉醒。法轮功学员将这类话题带到公共场合非常重要。来自德国哥廷根的波洛维斯基女士在老城广场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她签名声援，并且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不允许民众修炼真善忍，这种情况太糟糕。波洛维斯基觉得法轮功学员很平和，现场氛围很好。在捷克生活的高级采购分析师阮女士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 他介绍说，自己母亲也修炼法轮功，看到妈妈的变化，因此对法轮功印象很好。他说，我认为这个活动非常和平与祥和，法轮功教导大家审视自己的灵魂，如果内心平和，也会在生活中其他方面找到安宁。阮女士还说，我认为中共政府做错了，他们对民众所做的一切太可怕了。人权、民主和人民的自由在哪里？我们都应该是平等的。如果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没有伤害任何人，只是在传播慈悲、真理、宽容、忍耐，所有这些和平的、美好的价值观，那么中共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甚至不能给任何理由，这样做太残忍。最后，阮女士表示，法轮大法弟子所做的只是和平抗争，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支持，因此签了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5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逆流勇进对誓约，完成使命随师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4日。我是1996年9月得法修炼的老大法弟子，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弟子难以走到今天。现在我把自己的修炼情况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行列。自2000年到2009年十年的时间里，真相资料我们村村发，户户发，大多数已经铺过3到5遍，偏远村庄也去过2、3次。有一次，我与同修坐公交车去50里地以外的村庄发真相资料，我们带上自行车和200多份真相小册子。到达目的地后，我骑自行车带着同修，一边走一边发，走了将近20里地。力求让每个村的众生都能见到真相资料。发完后，已经下午2点了，公交车早已过点了。我骑上自行车，带着同修，从50里地以外，顶着炎炎的烈日骑车回家。到家时，已经下午5点了。从早上8点出去，到下午5点回来，我们俩一天滴水未进，脸晒得通红。虽然又渴又饿又累，被暴晒了一整天，但是我的心里却觉得很幸福。自从大法被迫害以来，我与同修连续不断地给各个派出所送去大礼包，里面装有9瓶共产党、各种真相小册子、真相光盘、有关法律条款、明慧周报地方版等。每年送2遍，中秋节和元旦各送1次，这样连续送了大约有6年的时间。2010年，我们又开始面对面送真相贺卡。同修从网上购买了装有贺年卡的大信封，装上各种真相资料， 一次就送100多份，给县政府官员送，从政府办公大楼顶楼发到一层，给县直属部门送，各个单位一个不落的送到门，给各乡镇官员送，还有全县几处中学、20多所小学、各派出所全部送到，这样连续送了3年。给派出所送贺卡，我们是这样做的，准备2辆汽车，里面坐满同修发正念，我一个人下车，拿着贺卡，堂堂正正地进办公楼，我到所长办公室说明来意，放下就走。一次在一个派出所，警察在门前挡着不让我进去，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来给你们所长送贺年卡，你们辛辛苦苦一年了，很不容易，到年底了，我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幸福平安。小警察拿出手机给所长打电话说，法轮功送贺年卡来了，所长说收下吧。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这样大规模的连续送了3年，当地的邪恶因素大大收敛。二，面对面讲真相。一，入户讲真相。从2009年开始，我入户面对面讲真相，我的心性逐渐提高上来了，怕的物质逐渐在消失，善的力量也越来越强。2011年冬的一天，我和同修入户讲真相，一进门我大喊，有人吗？我们进屋一看，有2位60岁左右的老大哥，一会儿又来了一位，我们说明来意，户主，后来知道这人原来当过村支书，一听是法轮功，立刻推我们走，说你们的书不看不要，年画也不要，一边说一边往外撵我们，气氛十分尴尬。我和同修不为所动，因为这种事遇到的太多了，我们心里发着正念，不慌不忙，我干脆实实在在地坐在了炕上，我说你先别急，有事儿咱们慢慢说。户主先开口了，说我们3个都是党员，你们跟党对着干，电线杆上贴的都是反党的。看他说话的表情，对法轮功十分抵触。第二个人接着说，你们反党，还有比某某党好的吗？吃穿不愁，想吃什么有什么，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没有比现在再好的了，你们干点什么事不比这个好啊？第三个人，这个人在镇文化站上班，又抢着说，某某党有功，清政府腐败无能，八国联军进驻中国，欺负中国人。我面带微笑，亲切而又严肃地说，这个屋里，我们5个人都是一条线上的，某某党有功有过，咱先不评论。今天我们姐俩的目的就是救人，你听你信是你的福气，你不听不信我们也不勉强。首先你们说目前共产党腐败不腐败？89年64大学生反官倒反腐败，对不对？共产党开枪射杀那些单纯善良的孩子们，他们冤不冤？共产党的干部无官不贪，无货不假，无水不污，是不是事实？57年，共产党让知识分子提意见，搞大明大放，那些实在的、老实听话的爱国之士说出了心里话，却一夜之间成了右派。这样的人，全国有55万，这些人冤不冤？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饿死了3000万人，10年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人与人互相残杀，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我们不都是见证人吗？共产党欠下了8000万人的性命，现在又镇压法轮功。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以真善忍为标准指导我们做好人，这是个人信仰，又不违反宪法，宪法规定信仰自由， 电线杆上贴的标语都是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告诉大家，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这是在救你的命啊。共产党的执政时间已经到头了，他的寿命就这么长，共产党灭亡是天意，你是他的一份子，你不退出不危险吗？三位老哥，因为我信真善忍，敢说真话，才把事实真相告诉你们。今天你们这个党退不退，你们自己拿主意，我不勉强你们。户主抢着说，行行行，只要对我们有好处，你说怎么办吧。我告诉他们，在心里告诉老天爷，我入的这个党不承认了，作废，有什么灾难远离我，用真名小名化名都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这三个人都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真相资料也都收下了，还要留我们吃饭。入户讲真相虽然辛苦，但是讲得透彻，百姓也听得明白。2018年我与同修们挨门挨户，一户不落地走，一共走了94个村庄，那些瘫痪病人、残疾盲人、常年赶不了集的人，我们将法轮大法的福音送到他们家里，同时我们请师父加持，对于智力不健全的人、聋哑人，打开他们的听力，唤醒他们明白的一面，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二，到敬老院讲真相。敬老院里面有年岁大的，也有年轻点的，有男的，有女的，有头脑清醒的，也有智力有障碍的，有健康的，也有残疾的，还有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我们采取了献爱心的形式，同修们各自送来不穿的衣服、不用的床单、被罩等，并买了袜子、洗衣粉、卫生纸等用品，每个老人都有一份，院长、老人都十分感激。我们带上这些东西到每一个房间、床头和他们亲切交谈，目的是叫他们明真相，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对于听力不好的，就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声地告诉他，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法轮大法好，常念得福报，再送给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并祝他们健康长寿，有美好的未来。他们都很高兴地连声道谢，有的作揖，有的感恩的落泪。有一位老大爷热泪盈眶的大喊，我遇到活菩萨了，场面真的很感人。最后老年公寓的大部分人都得到了救度。三，给外来打工人讲真相。我们当地和邻县有几个烧砖的窑厂，那里的人大部分是外来打工的，有山东的、河南的，他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他们居住的地方远离人群，平时很难接触到大法真相。我们把真相光盘、真相小册子、九瓶共产党等送到他们手里，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部分人都得到了救度。四，给国宝大队长讲真相。2019年我县有一名同修被国宝大队绑架，我突破怕心，找到国宝大队长的家，敲门时开门的正好是大队长，我说明来意，他挡住了我说，有事咱们到单位去谈，没让我进门。回来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向内找，哦，是我的基点错了，带着为营救同修的心的做法是不对的，是同修情占了上风。于是我抓紧学法，调整心态。周一我又来到国宝大队，正巧 大队长正下楼，他说，局里开会，要我马上去。我又白跑了一趟。过了几天，我又去找大队长，他说出去办事，要去南院开车。他正开车往外走的时候，我拦住他的去路，大声说道，停下，我说几句话，你再走。他打开车窗，我告诉他，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是冤枉的，信真善忍没有罪，为了你和你的全家人有个美好的未来，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要三思，你走吧。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同修们切磋，想再次找国宝大队长面对面讲真相。有的同修不同意，当然是考虑安全问题。我想到国宝大队的人都是受害者，于是我第四次和同修来到国宝大队。这次我们的谈话有说有笑，心平气和。国宝大队长问出了心中的疑问，法轮功是不是某教？你们为什么把我全家的情况贴得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甚至还发到网上？对这些疑问，我们都一一做了解答。最后他友好地收下了所有的真相资料，并取了化名，做了三退。现在此人已得到提拔，离开了国宝大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由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得到的启示，作者河北省大把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6号。我们在人世间修炼，生活中有很多触碰心灵，让我们提高心性的事情，甚至是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有发生。作为修炼人，无论发生什么自己觉得不如意的大小事情，都应该首先无条件地向内找，这是一个修炼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前几天在学转法轮时，突然想到了《西游记》中关于真假美猴王那一段。其实，唐僧师徒几人去西天取经的过程，也是他们每个人修自己的过程。由于孙悟空和唐僧之间闹了矛盾，于是出现了一个假悟空，表现出的本事和真悟空一样大。为了辨别出这个假悟空，可以说在观音菩萨、天上的神仙、地下的阎王等帮助下，大家都用尽了各种办法，仍旧无济于事。最后真假悟空一路打到了西天如来佛祖面前，如来佛祖很快就降服了假悟空，原来是一只六耳猕猴。本文想说的是，在取经途中，其他的一关一难都没有动用这么多神仙来帮助，最后到如来佛祖这里才得以解决。如来佛祖当场很快解决了问题，那么如来佛祖并没有觉得其他的各路神仙，包括观音菩萨，都没能解决问题而怎么样。也就是说，不同的神有不同的境界和能力，但是大家都有着自己的心性和境界表现，但是他们都是神，其实一切都有定数，都不是偶然的，而心性的把握才是最主要的。随后想想我们的修炼，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而且和师父正法时期同在，是有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使命的。作为修炼人，我们无论看到不管是同修还是常人，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甚至是事情出现很糟糕的结果，我们都应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因为高境界的生命不会对低层次的生命动心的，境界越高的生命智慧越大，看得就越清，表现得就越平和。我们只是在自己的境界中默默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能够起到真正的圆融补充的作用，自然也就能够配合得很好，然后在不断地提高心性中继续升华，而不应有任何的抱怨指责和喋喋不休的议论。我们是修炼人，我们修的境界越高，对人世间的一切也就看得越淡，最后达到人世间的什么东西都不会带动自己。其实人世间的环境是用来修炼的，身边的世人是该我们救度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学法小组遭破坏后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3日。去年夏天，我们去同修家学法时被人恶意举报，我们小组同修被警察强行带到派出所，搜走身上带的钥匙、钱等私人物品，然后被非法抄家。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家中与大法相关物品全部被抄走，并以此为迫害证据，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经历这场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与法对照，向内找，发现许多自己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也有些人心执着，虽然认识到了，可是提高得很慢，没有彻底去掉。写出来曝光这些人心不足，以警醒自己抓紧实修，去掉人心执着，对照大法快点提高上来，并通过自己的教训提醒同修更严肃地对待修炼。第一部分，没有重视学法小组安全问题。回顾当时在被绑架、非法抄家、非常提审过程中，自己争斗心非常强，那种不配合中没有慈悲和善，完全被愤愤不平的心左右，多次严厉警告警察，你们在违法办案，我一定会控告你们。当时也不清醒，分不清人心正念。后来在看守所向内找时，意识到了自己怎么这么强的争斗心，但是也没有再深入想当时为啥会这么愤愤不平。回来后，我们小组同修在一起交流向内找的过程中，我谈到自己当时争斗心很强时，有同修问我，当时为什么争斗心那么强呢？你平时也不这样啊。是啊，我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在同修们慢慢的引导下，我发现自己隐藏着一个没有意识到的观念，就是认为单纯学法不会被迫害，因此对学法小组安全没有重视。比如一次小组一位同修来学法时，发现有两个人向学法小组同修家的方向指指点点，当这位同修给我们说这个事，提醒我们注意安全时，我还感觉同修太谨小慎微，过分注意安全，不能堂堂正正，这是在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其实当时出现这件事时，可能是师父点化我们在否定旧势力安排这方面法理不清晰，不注意安全和过分的谨小慎微都不对，我们两方面都有要提高的。但是因为当时自己比较强势，这位同修也没有再说什么，而且其他同修也没有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 没有就这个问题在法上交流，就这样过去了。那时我还觉得自己对于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法理比较清晰，正念挺强呢。但这次当迫害突然发生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家的钥匙不要被警察拿去，因为家里有真相资料和设备，自己的表现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法理清晰，正念强。所以去学法小组的不怕并不是理性的，而是这个隐藏的观念迷惑了自己。第二部分，没有严肃对待小组学法。大家都知道，集体学法是师父为我们留下来的在常人中修炼的一种形式，尤其在20几年严酷的迫害中，学法小组保证了大家稳定修炼，使大家更好地形成整体，更好地证实法，救度众生。我是1999年中共迫害后走入大法修炼的，记得刚刚参加学法小组的时候，感觉非常神圣，也很新奇，对那些老大法弟子带着深深的崇拜和佩服。那时本地刚刚发生一场大的迫害，涉及的同修很多，其中就有小组同修的几位家人。记得那时大家学完法后，主要是谈如何营救同修，怎么请律师啊，邮寄真相信啊，写文章揭露迫害啊，去看守所发证念等等。我当时也听不太懂，就是感觉挺神圣的，也力所能及的和大家一起做一些事。但是在如何同化法，如何提高心性方面却没怎么重视，也不懂，急于做事，还以为这就是精进修炼呢。后来随着修炼成熟，又和多位同修有缘配合做证实法的事情，参加过多个学法小组及项目小组，但情形基本也都类似，如在小组兑换真相币呀，收集三退名单啊，讨论技术问题呀，交流讲真相的事怎么做效果更好啊，或者是对被迫害的同修的营救，交流心性的提高，遇事向内找却比较少。因为我也不知道1999年前个人修炼时的学法氛围，所以对于学法小组的认识好像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做事的环境，甚至形成了习惯，导致对于在小组学法好像在走形式，每次读法时都杂念很多，不像自己学时那么入心，读法时心里老着急，总想赶快读完好商量下面的事怎么做，偏离了学法得法提高心性的根本。第三部分，被依赖的心。因为自己比较年轻，在常人中有一定的学历，掌握一些技术技能，因此经常帮助同修解决一些技术问题，或是参与一些营救同修的事，所以有同修有技术上的事就愿意找我帮忙解决，或是遇到心性问题也愿意找我交流。还有自己参与的证实法的事也比较多，慢慢的周围的同修就比较依赖我，也有经常听到同修的赞扬。开始时面对这些赞扬还比较理性，知道都是师父在做，自己能力都是师父给予的，但听多了慢慢人心就起来了，自己有时不免沾沾自喜，表面还挺谦虚，但内心真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了。记得有同修曾说，知道什么叫捧杀吗？想想这两个字多可怕。确实是这样，时间长了，显示心、爱听好话的心、强势、证实自我等人心都出来了。虽然自己也很重视学法，学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实修跟不上，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每天忙忙活活的，还以为自己很精进呢。慢慢的对一些在自己眼里有不足的老学员也看不上了， 尤其是家人同修，眼里一直盯着他的不足，用法要求他，改变他，美其名曰为他负责，其实就是用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而当他指出我的不足时，就不愿听，不向内找，而是辩解，维护自己。实在是自己没话说了，还在想，你做的还不如我呢。反正是不让人说，说我就不高兴。家人同修曾说我，咋感觉你像个领导似的，总想指导别人，很少听到你认错，一说你不足就解释一大堆，就是想证明你没错，是吧？摔了这么大的跟头，好好反思自己，感觉存在的问题太多了。感恩师父磨难中一直在看护我，点悟我，弟子今后一定严肃对待修炼，吸取教训，真修实修，不辱使命，不负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看别人修自己，母亲一直帮我修炼。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4日。每天下班后，我便和母亲一起学法。可是近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学法，母亲一拿起大法书就开始流鼻涕，症状像得了感冒一样的。一直流个不停，母亲就不断地用卫生纸去擦，而且还不断地发出难听的声音。我心里感觉好脏好恶心，但又没法制止她，我就不断地提醒她说，你好好找找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干扰你学法的邪恶因素你要清除它。我没有向内找自己。过了几天，情况还是没有好转。我有时说多了，母亲说，我在外面学法不这样，在家就这样，那意思是和我在一起学法就会出现这个状况。我开始以为母亲出现这个状况是让我给她指出来，我就说她不修口，带着情，喜欢和我说些不在法上的事，喜欢传些小道消息，她也承认自己有这方面的执着，要决心修去她。但情况时好时坏，一连几天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母亲依然是那样，就好像是表演给我看的。就在几天后的一次学法时，母亲又出现了这个状况，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就是表演给我看的，是让我修的，看到别人应该修自己，向内去修才对，我怎么修起母亲来了？那不是修别人吗？于是我开始好好向内修自己，我找到了自己有一颗嫌母亲脏的心，还有母亲不修口，是不是自己也没修口呢？母亲出现这个状况，我怎么没有帮着她发正念，清除一些干扰她学法的因素呢？她受到干扰，不是我们这个修炼环境受到干扰了吗？想到这儿，我在发正念时发出强大的一念，立即铲除这些干扰我们学法的不好东西，铲除干扰母亲学法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自己不在法上的一切行为。当我发完这次正念后，我发现母亲的状况真的好了。母亲每次出去学法回来，遇到什么事都喜欢和我说说，我有时爱听不听的， 始终觉得母亲不够羞口，在背后说别人，但母亲老不改。前几天他出去参加一个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回来后他很兴奋地和我说 A 不会修，人家切磋什么他都听不懂，怎么我感觉他就是不会修自己。我给他指出来，他竟然立即就火了。当时我也没动心，大家都笑了。 B 说他终于找到你的执着心了，你不让人说的心一说就炸。母亲说完很高兴的样子，认为他自己做的对，给 A 指出来是对的，言外之意是 A 不会修。我当时听了总感觉有些问题，但当时没说。后来我突然悟到，修炼不是修自己吗？于是我和母亲交流，通过这件事修自己什么呢？你说的话让人火起来，本来是给别人指出来为别人好的，但为什么人家会炸？一是看我们是不是放平了心态，不和他一样发火，这是一层境界。另一层也让我们自己向内找，在给同修提建议的时候，是不是切身从同修的角度去看问题，考没考虑同修的接受能力，说话时的语气心态是不是真的是站在法上为同修负责的态度说的呢？我这样一说，母亲明白了，也知道找自己了。她认为我说的对，自己应该在这方面修自己。可等学完法后，我又在想，这件事修我什么呢？我是不是做事也常常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自以为是地给别人提出这个问题，指出那个执着，就是没有修自己。通过这件事，我一下子找到了自己那颗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心，我一定要去掉它，不能再让师父为我操心了。原来一直以为我在帮母亲修，看到她的这个心、那个执着，给她指出来，母亲还乐呵呵地感谢我。今天我才明白，原来是母亲一直在帮我修炼啊！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生命中永恒的记忆。瑞典学员回忆李洪志大师在哥德堡传法交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1日。明慧记者和平瑞典报道。在2023年复活节来临之际，居住在瑞典哥德堡周边城市的西人法轮功学员克里斯汀娜回忆起28年前，他有幸参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哥德堡举办的讲法交工班的情景时，仍百感交集，兴奋不已。今年77岁的克里斯汀娜，从20多岁就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所在。他说，他在结婚生子后，生活几乎变得都被照顾家庭和孩子给占据了。后来随着孩子们的长大，他对精神世界的渴望越来越明显。他说，我始终怀揣着一个梦想， 我想成为觉悟了的人。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清晰的画面，即我曾在一个天人合一的空间中生活的情境。我从来没敢说出来，我觉得别人会认为这完全是自以为是、不现实的想法。一，难忘美好时光。1995年4月初，李洪志大师在结束了法国的传法教工后，受邀来到了瑞典。复活节期间，在哥德堡举办了7天讲法教工班。克里斯汀娜说，1995年的那个复活节，我度过了非同寻常的一周。其实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段时光是多么的珍贵。克里斯汀娜是通过她的女儿得知李洪志大师将在复活节期间来哥德堡办班的。她说，当时我女儿因为怀孕，她报了一个儿童保健班，结识了当地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我女儿从这位学员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就打电话问我是否也想参加。我立即就答应了。之前我就有很强的感觉，似乎有人告诉我，如果有大师来找你，你就跟随他。可就在李洪志师父来哥德堡的前一周，克里斯汀娜把腰给扭了，行动很不方便。他说，当我打电话问女儿怎么办时，女儿回答我说，你来就是了。于是我就把汽车的驾驶座往后仰，几乎是半躺着的姿势，一路开到了哥德堡。克里斯汀娜表示，至今她还在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因为身体的原因失去这个宝贵的机缘。二，师父慈悲，与众不同。他回忆道，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遇到了一位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拥有我所遇见的最纯净的能量，像水晶一样纯洁透明。师父高大慈祥，和蔼可亲，面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而且很多都是很低甚至多少有点愚蠢的问题时，师父总是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做解答，还耐心地教功并帮我们纠正动作。克里斯汀娜还说，当师父讲法时，现场翻译翻得不是很准确的地方，师父马上就知道了。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明白，师父就反反复复地讲啊话啊。他说，我对师父讲的那个瓶子与脏水的比喻记得非常清楚，虽然我说不出来，但心里都明白了。世上从来没有人能把生命宇宙解释得清楚，只有我们的大法师父。三，见证大法神奇。克里斯汀娜谈到，师父讲的法力是如此的宏大。他说，大法使我增加了对宇宙与天地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相比之下，显得我曾经对寻找人生意义所做的努力是那么的渺小。我在内心找到了更多的平静与祥和，这种祥和正在由内向外扩展，而不是像我以前想象的由外向内。我感到很震撼。整个礼拜，我和女儿常常惊异地互望，这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幸运，我们得到了大法。他回顾说，学习班期间，师父打出很多很多透明的光，都是非常非常强的能量，帮我们调整身体。我的注意力始终跟随着师父的指引。学习班结束后，我感到心情愉悦，走路一身轻，端坐在驾驶室里开着车，很轻松的就到家了。来的时候，那个令人烦恼的腰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的。他说，我心里很清楚，这是师父帮我从心灵深处清理了身体。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殊胜，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四，看到妻子的变化，老伴儿也走入大法修炼。 生活中的克里斯汀娜喜欢安静，做事认真，干净利落，思维敏捷。他所从事的园艺养蜂事业在当地小有名气。得法后，克里斯汀娜尝试遵循真善人的原则处事为人，遇到矛盾修心性找自己，逐渐的脾气性格都发生了变化，与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关系变得和睦融洽，身体也越来越好。他说，向内找是一个神奇的工具，当然有时我还做不好，但下次会去做好。克里斯汀娜的变化让他的老伴莱夫很惊讶。克里斯汀娜说，我告诉他是《转法轮》这本指导修炼的宝书改变了我。他说，莱夫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从不轻易相信什么。最初我读书时他只是听听，听着听着他感觉很受益，就自己也买了一本《转法轮》读起来了，还主动学练功动作，遇到矛盾时还努力地找自己的执着，后来也开始修炼了。很快他就戒掉了几十年打猎喝酒的嗜好，身心变化巨大。五，找到回家的路，也愿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度。最后克里斯汀娜表示，1995年复活节期间与师父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已成为他生命中永恒的记忆，每当回忆那段经历都激励着他在修炼上精进。他说，我非常感谢师父当年安排女儿找到我，让我找到了回家的路。在我修炼的路上，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帮我不断地净化身体，还化解了很多磨难和烦恼，我感到特别幸福。克里斯汀娜还说，我还要感谢我的女儿及瑞典法轮功学员多年来的帮助和配合，让我能走出来参与各种正实法讲真相救人的活动。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世上的有缘人都能明白真相，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